空间，因为我本身的话是属于空间界的哈，我在台电大莲华殿堂好服务。那么今天有跟学术界有这个相对之间的哈有一个互动哈，好了很了解。那么今天我们教授呢今天来这里做专题演讲或者论坛呢，那么就是说他讲的题目是仿生于这个太空的哈，航空太空的哈。那么我在这里简单的就肖教授的哈，他的这个经历跟那个学术上的成就哈，那大致上大概可能比较简洁一点。那么我们肖教授呢，那么是在1976年，他是从清华的这个清华大学的动力机械系毕业以后，然后获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到美国的这个加州的南加州大学南加大了哈 USC 啊哈，那么1985年的获得这个航太工程博士哈，那么获得博士以后就随着的那么就是学成归国了哈，那么在这个成大当获聘为这个成大的副教授，那么在成大的话，那么他是在这个1999年以后呢，那么升任成大航太所的这个教授。那么1997年呢，他担任这个国科会的工程处这个工程处的哈航空太空学门的召集人，那么也担任这个国科会工程科技推展中心的主任。那么1999年以后，那么升任这个成大工学院的院长，那么先后的兼任这个国科会南汽微系统中心主任及成大微纳米科技研究中心负责人，微机电系统的工程啊研究所的所长啊。那么在2004年呢，两年前呢，担任这个成大航太研究所的特聘副教特聘教授到今天为止哈。那么可见这个我们这个肖教授的这个学经历来讲的话，是相当的这个相当有名，相当的成就很高。那么这个我们肖教授的专长这个跟研究的领域的第一个在这个飞机系统，第二个在卫星系统，第三在流体力学，第四在空气动力学，还有灰空系统哈，维纳米的这个机电系统。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肖教授呢也有两项专利了哈。那么两项专利，一个是先民式的微流量啊，这个流式感测系统，第二个呢就是雷射的辅助热压印方法两种系统，这个在国家的这个专利的申请过专利哈。那么肖教授呢，他本身呢在得的这个荣誉也太多了哈，那么我只是简要的把几项给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今年11月呢，获得这个成功大学颁证这个民国77年度最佳指导教授奖的这个首奖。第二点呢，那么第二项呢是1990年的获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学会，就是所谓 IACE 的哈，获颁这个最佳论文奖啊。第三呢，那么就是1997年获颁中国工程师学会的这个杰出工程教授奖，这是三项是主要的了哈。那么他的学生，他的这个指导的这个不管硕士的、学士的这个学生，从那个获得的这个 IACE 也好了，这个在国内的好，那获得很多的奖项，他就荣获的这个指导教授奖太多了哈。那么我想简单的只要就知道这个几项呢，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想这个请大家这个热烈欢迎来我们肖教授来为我们今天来做一个主体的讲演。好，谢谢。个人在研究工作已经超过20年，事实上 高雄这个地方我也是非常熟悉。OK 好，那感谢这个高教长 ，OK 好，您李教授以及在座的贵宾先生女士们，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事实上跟各位或许觉得很好奇 ，OK， 那当然为什么我所钻研的航太科技跟仿生 ，OK 哈，这是蛮新的一门学问。事实上说是一门学问呢，有时候会觉得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事实上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周遭。那仿生是一个包括范围是非常广，那我没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呢来给各位详细的报告什么叫仿生，但是呢我提出几个或许比较重要的一些应用呢，在我们航太这个领域里面呢 ，OK 来给各位报告一下 ，OK 哈，谈到仿生呢 ，OK， 我就会提出了一些动物啊，或是让这生物方面，我们如何来跟它学习 ，OK 哈，然后提到呢，我们航太这个领域的一些简单的历史，然后呢，再谈利用所谓的仿生有哪些概念，或是说哪些这个新的这种科技 ，OK 啊，如何带到我们所谓的航太科技里面的应用 ，OK， 最后一些简单的结语。各位都会问什么是仿生 ，OK 哈。当然仿生呢你可以说 biomimics OK 或者说 biomimetics OK， 那很明显的仿生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哈。那英文里边呢这个 bio 都会知道叫所谓的 biology， 如果说你是念生物系的 OK， 我就是念 biology 就是 bio OK 好，那 ology 呢就是所谓的技术或者所谓的哲学 OK 好，那 bio 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所谓的生命，然后呢你说 NIC 这个 mix OK 也就是说拥有 OK， 想想很多英文的字尾 OK 事实上就是有很多这个 NIC 这个字尾，或是说提到所谓 mimetics OK 好，那 mimetics 这个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模仿 OK 好，所以很明显的 bio mimetics 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这个仿生或是叫仿生学 OK 好，模仿生物的一门学问，所以如何呢研究呢模仿生物系统的方式，或以具有生物系统特征的方式，甚至于呢类似于生物系统方式的工作的系统的科学 OK 哈，就是所谓的仿生学 OK 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要去研究仿生的时候呢，可能对生物或是生命它存在了哪些系统，哪些生物里面的特征，甚至于呢如何把它所谓的工作 OK 哈，生物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种休闲 OK 哈，但是我们对生物的工作 OK 哈，如何把它变成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东西 OK，它是一门有系统的科学 ，OK， 所以是一个有连贯性 ，OK， 有相异性，甚至于呢是所谓的系统化的一门学问 ，OK 哈。所以要了解生物过人之处呢，可能是蛮重要的哈。当然我们不可能是了解很多，那所以我们就提出来，我们对动物或是生物的了解是不是已经足够 ？OK。如果不足够我们怎么去做仿生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也不是跟各位说我就要念生物系啊 OK， 我就要念生命科学 OK， 我们倒不需要那么多，可是往往我们都知道呢人是一个万物之灵 OK， 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事实上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怎么会去知道其他的动物跟生物， 甚至了解我们周遭，所以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是胜天的，我们人什么都会的啊。所以当你去研究仿生学的时候，你发现呢，事实上我们周遭算是包括你自己都存在很多问号在里面。我们可能没办法战胜这个天，我们可能什么都不会，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所谓的仿生来学新的东西呢？所以许多动物都有高超的本领，是人类所不会的啊。所以我们讲说万物之灵，人可以升天，当然这是一种鼓励啊，激励我们自己 OK 要努力的意思 OK， 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会了，不用去学习 OK 好。所以这也是我开场白很愿意跟各位来分享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都不知道，都需要我们再去做努力的学习的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蝙蝠 OK， 大家都知道蝙蝠呢是啊人类的朋友 OK， 大家都知道蝙蝠呢它也可能是 OK 会飞的鸟，哎，可能是它是哺乳的动物 OK， 事实上呢它也是一种动物的 OK， 可是它在黑暗中怎么去觅食 OK， 这是一个常常我们在问生物 OK 时候呢会觉得很好奇的事情。蝙蝠呢，事实上它呢张开嘴巴呢，透过它的声带呢，可以发出声音的。OK， 这声音呢可能是从嘴巴出来，事实上往往有时候也会从鼻子出来。OK 啊，那提出来这个声音呢，事实上它用耳朵来听。OK， 事实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蝙蝠呢，事实上看到一个昆虫的时候呢，它会发出啊一些声音。这个声音呢，事实上我们还听不太到。OK， 我们是听不到的。发出这个声音呢，对这个昆虫 ，OK， 这昆虫呢听到以后呢，它昆虫呢就会有反射信号回来。好，这是蝙蝠的音波发射出去以后呢，撞到的物体反射回来的，蝙蝠听到了 ，OK 啊，蝙蝠听到，它听到以后呢，它就会去利用去判断它的位置跟它的方向在哪一个地方 ，OK 啊，我想这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呢，蝙蝠呢就立刻在靠近它，好，飞的靠近，可是，在飞的靠近的同时呢，事实上它是连续的发射信号。发射的所谓的这个类似电波一样东西 ，OK 哈，然后呢，一直接收，嘴巴呢一直放出声音出来 ，OK， 耳朵一直做接收 ，OK， 在这飞的过程呢，它慢慢的了解你这个蝙蝠呢，这个昆虫在哪个地方，然后就靠近它了，把它吃掉这个，整个这个动作呢是很快的，啊，绝对是。快速到 OK， 你都感觉得不到，可是对蝙蝠来讲，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 OK， 它为了要求生，有刚提到的为了要工作 OK， 所以它具有这种超的能力 OK。当然，我们人类有没有这种能力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问你另外一个呢，壁虎 OK， 各位都觉得壁虎蛮讨厌的啊。那壁虎呢，我们会讲说，北部的壁虎。跨过浊水溪的壁虎 ，OK， 跟跨过南部的浊水溪壁虎，好像不一样啊。北部的壁虎听说会叫，南部的壁虎听说不会叫 ，OK 哈、啊。那个县呢叫做浊水溪 ，OK， 我永远都不知道。啊，我一直到74年的我回台湾教授碰到一个我们中国人从大陆来的，他说，他住在台北，这壁虎怎么不太会叫？你们南部的壁虎为什么都很会叫 ？OK 哈、啊。那有人跟我说啊，就浊水溪叫，跨过浊水溪，壁虎就会叫了。我说我是不知道 ，OK 哈。可是壁虎有一个超能力，它为什么不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OK， 壁虎为什么可以在天花板、在墙壁上 ？OK， 所谓的壁虎功 ，OK 哈，大家都知道看过电影的壁虎功 ，OK， 它可以抓在墙壁上 ，OK， 事实上它不会掉下来，好。那如果说你详细去看呢，这壁虎的爪的上面，它有一个像这个毛毡一样、毛毯一样，
它可以紧紧的贴住。对，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一定有胶带在上面的，可是胶带一贴上去呢，怎么就拿不起来了？啊，所以这种东西呢，壁炉本身一定有特殊的能力，它可以寄出去抓就可以粘住，一收就可以放，就可以移动。可是壁炉跑很快的，它要粘，它要放，都是在一瞬间。OK， 这种能力呢，人类没有。OK， 我们要抓呢，可能要看功夫片里面可能才有。可是这种一般人实际上是没有这种 OK 哈，这个对壁炉功的能力。第三个呢是蚂蚁，蚂蚁有时候会跑得很远的，可能是一只，可能是两只，可都是不多的。可是呢，蚂蚁就有特别的能力。OK， 当它发现什么食物的时候呢，它会立刻去通知它的同伴，来帮忙扛东西、扛食物、扛回家。它怎么去回去啊？它的眼力那么好吗？它绝对有特殊的什么能力，这是我们人类没有的。OK 啊。当然我相信蚂蚁会是迷路啊，绝对就像我们小孩我们大人都会迷路一样。可是我们都常常看到蚂蚁都是群聚在一起的，有时候看到一两只，慢慢就很多只聚在一起，因为它发现了食物，它怎么去通报它的朋友它的同伴来吃这个，来搬这些东西。所以蚂蚁的这些超能力呢，在茫茫的陆地上 OK， 当然不是海上，它是我具备导航甚至通讯的一些本能。我写的是本能 OK， 不是学习的能力，它本能就会有。这个呢也是觉得很奥妙的哈，我们人类 OK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导航跟通讯的能力了，但是我们本能的，我们懒懒的啊，今天把你丢到一个丛林里边 OK， 往往都会迷路。不会迷路就没有很多一些救难啊，登山的人要来救你啊，因为你实在走不出来。人类事实上还没有很好的导航跟通讯的设备。鸽子也是另外一种例子啊，当然大家会觉得鸽子要训练 OK 啊，每一个鸽笼 OK 附近 OK 啊，虽然机场里边算是不能养鸽子的啊，偏偏我们这个台湾就特别喜欢养鸽子，就是说你越禁止它越要养，就大家来养鸽子吧，大家都不想养的哈，就像以前大家在养这个石碣妹一样 OK 啊。但是鸽子这种东西呢，确实有一些能力的，可是还是有聪明的鸽子，也有很笨的鸽子的 OK 啊。笨的鸽子就是菜鸽，那也不能吃人啊。可是聪明的鸽子呢，事实上可以训练得非常好 OK。可是呢，候鸟呢 ？OK， 它呢是没有经过训练的。OK， 事实上应该讲，它有经过父母的教导以后，它就会了。它有某种特殊的本能啊，在它的身上。OK， 这是我们南部的黑面琵鹭。OK 啊，它是个候鸟，一飞呢，可能飞到5000公里，飞到10000公里。OK， 现在呢已经慢慢冬天了。OK， 已经聚集在西谷地区啊，欢迎各位们可以去慢慢去欣赏的，它就有这种能力 ，OK 啊，可以从西伯利亚飞到我们这里，然后到明年三四月啊，春天快要到夏天的时候又飞回去了。它没有迷路，它不会乱飞又飞到美国去啊，它不会的。当然，往往会有一些一两只又飞错地方的，这是有的 ，OK 啊。但是呢，基本上他们这些超能力呢是很厉害的 ，OK 哈。我们会想说，这是一个卡通图，像这种鸟呢，有没有带了一个类似于手机、类似于 PDA， 类似于所谓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来做它的导航仪？这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好，不管是长城的鸽子，像那很小的蚂蚁。我提到的壁虎等等，这些事实上在我们的生物里面 OK， 我们所认知的这些动物，我们的朋友里面 OK， 事实上都有这种超能力的 OK。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 OK， 所以仿生学呢就这样产生的。所以仿生学的研究呢实际上是很广泛的， 小到呢我世界的一些分子放生 OK， 我就不讲，我有看到有些学者会有报告一些更小的这个纳米生物的放生，这我都不讲。大到呢比较大的世界的甚至宇宙等等都有一些放生的 OK 哈。我只提了一些呢例子，到重点呢我会讲我们航太的放生，在电子的仿生、控制、机械、化学、医学等等，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仿生，都有赖我们做学问，我们去开发。OK，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可以探讨的哈。电子的仿生呢，实际上是非常多的啊。现在在电机系、电子系、通信等等都做得非常多。我们如果去模仿动物的脑，跟它的神经系统、它的感官系统、细胞内跟细胞间的通信，还有动物间的通信等等。我们学校里边呢，已经在做内神经网络的研究，是非常多。在过去呢，都是在电机、航太、机械在用了，现在已经把内神经呢，已经应用到呢去投资股票。内神经这个技术呢，去投资呢经济行为，啊，已经慢慢的应用到工业工程很多领域去了。OK 啊，这种内神经这种技术呢，事实上就是一种人类的神经系统。OK， 视觉神经也是一种。OK 啊，甚至我们所谓的人工的神经元的电子模拟，进阶的智能机器人，电子蛙人。英文雷达以及模仿苍蝇的嗅觉等等 OK， 用在这个小型的气体分析等等 OK， 这些呢都是透过我们的电子电路系统加上我们的感测系统 OK， 尝试的去学习这些动物它们具有的能力呢，让它的技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类上。OK， 这方面呢，实际上就可以讲很多例子。OK 哈，谈到控制呢，实际上，动物体内的一些稳定控制系统、肢体的运动控制系统、方向跟导航。OK， 这是要来学习是蝙蝠。OK， 是一个例子。我忘记提的是一个海豚，或是说鲸鱼。OK， 这种也是一样。OK， 它们也有同样的利用音波定位，还有蜜蜂本身的一个天然的罗盘 ，OK， 还有这个鸟类、羽族跟海龟等等的星象导航、地磁导航跟重力场的导航等等，这非常奥妙的啊。有人呢尝试的呢要去研究说 ，OK， 蜜蜂他们怎么去做群居 ，OK。怎么去跟着他的所谓的这个蜂王啊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人呢也曾经研究过海龟，大家都知道了，有海龟呢带着 GPS 看它洄游的情形，像绿蜥龟这种，从澎湖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呢，到了美国的西岸加州附近产了卵以后呢 ，OK 又回来。它并没有迷路的，可是在大海中，它就可以游了那么久、那么长的距离。OK， 有人会感觉呢，是不是它会去看星象？它会抬起头来到海面上看看，现在这个北极星在哪里？当然这是人类的替它想的哈。就甚至它会感觉到地球的磁场，还有重力场。大概人类呢大概会想到这三个，除此之外呢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呢绿蜥龟有没有带着这个海图，绿蜥龟有没有带着地图，有没有带着什么东西，一边游啊一边看它应该是往右转还是往左转，还是要继续往前面游，这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事情。他本身绝对有某种超能力在他身上，才可以终年累月的 OK 哈，每年这样游来游去的在大海上 OK， 这是非常奥妙的哈。机械的仿 生呢是最多的，目前做的非常多 ，OK， 模仿动物的走、跑、飞、游等等，透过机械跟力学的原理 ，OK， 就是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 ，OK 好。另外一个呢是跟我比较相近的，譬如说我们汽车、船舰、飞行器等等 ，OK， 事实上多多少少也是来学习 ，OK， 我们这些生物。来个飞行 ，OK， 等一下我会讲一些东西。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些学问呢，实际上跟我们 OK 哈息息相关。化学仿生就很多，光合作用、生物的合成、生物的发电、生物发光等等 ，OK 哈。尤其是发光，现在非常热门的这光电、光电所 ，OK， 光电等等。生物发电，啊，这个太多了 ，OK， 那生命在医学里边，我们包括人工心脏研制、生物医学的图像判别跟医学信号的分析等等，这些事实上多得一塌糊涂 ，OK， 完全要靠我们的 OK， 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造力去想一想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从人从生物上去学习，建筑的仿生、农业仿生 ，OK， 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 ，OK 哈，又是建筑 ，OK， 我们有没有可能尝试生活像蜜蜂，尝试像蚂蚁这种群居式的？事实上，人类本来就是渐渐的像蚂蚁群居式的生活方式 ，OK 哈。不管怎么样子 ，OK 哈，仿生呢是太多了 ，OK 哈。我们举几个例子，上周已经存在的这个魔鬼山 ，OK 哈，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奥妙的 ，OK 哈，实际上，很多背包都已经在应用了 ，OK， 应用这个魔鬼山的概念，鲨鱼的衣服 ，OK 哈，它用的更最多了，在游泳比赛。里边就比如说澳大利亚他们发展出来的鲨鱼穿在这个身上，发现呢可以游很快 ，OK， 这个先生呢算是就破了世界纪录了 ，OK， 穿的特别特制的衣服，它的表面就是刻印的鲨鱼的皮的纹路，让它可以阻力减小，游得非常快，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仿生的例子。那鲨鱼本身呢，实际上你去皮肤呢，你把它放大的话呢，实际上它有一粒一粒这样子的，很有规则哈，有规则的排列。这个规则的排列呢，在我们这个流体力学理论来讲呢，就是有降阻力的功能。OK， 事实上鲨鱼也好，或是鲸鱼也好的皮肤都很类似的，现在的潜水艇 ，OK， 实际上也是利用这种技术 ，OK， 好，已经在表面上已经抠点像类似像这种材料的东西。另外一个是机器人 ，OK 哈，机器人呢做最好是日本 ，OK 哈，他们呢可以做 OK， 你想要的这机器人会弹。会吹这个乐器的 ，OK 哈，甚至机器人呢也可以骑脚踏车，这脚踏车呢还可以爬坡 ，OK 哈，还是稳定的 ，OK， 这些都是骑脚踏车或许我们做，但是能够像机这个日本做出来机器人那么好的，可能都是不容易啊。这个呢，我忘记是去年是前年发表的哈。这完全是一部机械骑的脚踏车，控制系统是在后面背的地方 ，OK 哈，它在爬坡的，啊，它在爬上去的，靠自己的稳定，好，靠自己的稳定。我相信我们人类呢要骑这种脚踏车可能也不难的哈，当然大家都在比快的时候就容易，如果是在比慢的就很难讲的哈，比慢就很难讲，它可以又继续下坡下去。当一个机器人呢，能够像我们人一样呢，在 骑脚踏车的时候呢 ，OK 好，那我们就要配合这个机器人。当然，最要你要配合这个设计的人，怎么可以设计出呢一个机器人可以骑脚踏车 ？OK 好，我想很有名的一个电视的一个卡通的假面的超人 ，OK， 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学生跟我讲的 ，OK 哈，他呢灵感来自蜻蜓跟昆虫 ，OK 哈，这个假面超人呢，事实上是有像这个苍蝇的这个眼睛，事实上它有复眼 ，OK， 他呢又有像他的嘴巴跟眼睛。以及呢，它的感官系统 ，OK， 事实上这些呢都是学习昆虫的假面超人。这个超人能力呢，事实上是真的 ，OK， 就像人来学习昆虫一样 ，OK。当然我们都蛮讨厌苍蝇的哈、哦，可是苍蝇的技术，说老实话，像眼睛、像复眼这种能力，我们人都还没有。我等一下会讲一下，我们如果应用在我们的这个航太里面。那我接着呢要讲我们的主题是讲航太的仿生，我花一些时间呢大概讲一下这个航太科技的起源。那我会从大概过去的什么神话风筝、热气球、扑翼机，一直定翼机跟现在的飞机，这蛮有意思的。 OK， 我们如何从最古早的这个所谓的常有般的这个神话 ，OK 哈，这个我不知道学生们从来就抄来这句话。人类呢，所以有想飞的念头，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靠人类跟类似蝙蝠的影响。事实上，这段神话这里边事实上已经流传了是三四千年。当然，一直到我们所谓的秦始皇的时候的常有奔月 ，OK， 他怎么去飞上去啊 ？OK 啊，当然有没有常有都是一个大问号了啊。那说明常有已经搬到火星去了 ，OK， 因为常有已经被人家登陆了，所以他就跑走了。那基本上呢，常有这个神话呢，告诉我们人类是会飞行的 ，OK， 不然他怎么会到月球去呢？那人类呢，真正呢想飞呢，能够很实际的啊发生的事情的话，那是中国很古老的风筝。所以风筝呢，事实上在航空史上呢，被公认为是最早的飞行器。OK 啊，不管你叫什么职业呢，什么东西的，总是会把它制作成像鸟一样的造型。当然，现在的技术呢，看也有鸟，实际上也有飞人，也有各种不同形状的飞行器。OK， 那是现代人呢，把它给它各种不同的形状。可是呢，文献上是有记载，10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出现的风筝，传说是在韩信来用于这个战场上。这也是蛮奥妙的事情，当然对不对不知道。古书上是有这么讲，我们韩信的时候呢，我要打败这个敌军，也是利用这种类似像那种风筝一样 ，OK 哈。我知道现在学生还是继续要放风筝 ，OK。可是风筝的技术实际上在中国里面已经超过1000年。那放风筝这个技术呢，实际上如果说从力学来讲，它有三种力量，一个是重力。一个是空气动力学的力量，还有一个线的张力 ，OK， 这三个力量呢，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力的系统。有了这些三个力的平衡，风筝呢才会很稳定的飞在空中。那利用你这个绳子的控制，可以让这个风筝呢忽高忽低。可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气流。没有这个气流，也就没有风，没有风就很难放风筝了、啊。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呢，如果风筝呢的受到这个力变得很弱，或是没风的时候呢怎么办？如果说你都不动的话呢，重力场就会把这个风筝呢压下来，掉到地面上。所以这时候 可能呢，小孩子就会说，就会把这个风筝的线拉着又往前跑啊，故意制造出一个什么相对速度，让这个风呢又感受到有风筝，又感受到有风啊，所以就会飞上来。这个呢，就是利用相对的气流运动，使风筝呢，又可以扑又飞上去了。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力学原理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可是中国人说老实话，都停留在神话里面，都停留在放风筝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历史呢，在针对这种飞行，说老实话是非常怕死的哈。我们一直都没有尝试要去飞行的，反而在中世纪，大概是在第五世纪到第十世纪的时候，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反而有太多太多的这种飞行的历史的记载。OK， 这是一个图画。这么一个人啊，当然我不知道是一个欧洲人 ，OK 哈、啊。这个欧洲人呢，实际上是站在这个什么？这是一个铁塔，严格讲这是一个堡垒上面 ，OK 哈、啊。他把本身呢穿了一个类似于像蝙蝠的衣服，站在这个塔上呢，就跳下来。好，这个呢，他们叫做跳塔的飞行家，实际上。鸟人飞行的始祖可能就是他，对，我们台北县从两年前开始在做这个鸟人的飞行比赛，有没有？实际上鸟人的飞行在欧洲已经做了很久了，在日本也做了快20年，我们台湾呢，两年前也开始了。实际上在今年的10月份呢，9月底到10月初呢，在台北的淡水也有这个鸟人的比赛，所以。人类实际上从欧洲人开始才觉得我们应该飞上天，实际上去做实验的 ，OK， 那这也是最早我们所谓的航太里面的仿生 ，OK， 模仿生物的飞行，哈，这是一个最早的。实际上，达文西各位都知道的 ，OK， 达文西先生。他是研究很多东西的哈、哦，那当然我提这个鸟类跟蝙蝠 ，OK， 他就是看鸟类跟蝙蝠它们翅膀的结构，并观察它们飞行 ，OK， 他是可以发现呢，鸟呢实际上是任何时间的不同的瞬间，实际上它的翅膀是有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这个飞行的行为，好、哦，他是看得非常仔细的啊，达文西是看得非常仔细的，所以他就把它画下来。啊，画下来的 ，OK， 他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风筝当做一个主体，它有一个主结构，还有一个肋骨啊，这些肋骨呢到尾端呢可以看得出来，就像蝙蝠的翅膀一样东西。啊，我们都觉得达芬奇实际上是一个蛮残忍的人，他呢可以把死人 OK 啊一样样的解剖，看那个头，看那个心脏。对，看那个内脏等等，可是呢，他就又是一个非常奥妙的这个美术家 ，OK， 当然我们就当是画家一样，把它画下来，他看到什么就把它画下来，就把它记录下来 ，OK， 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是最差的。我们看到以后呢，可能就把录音录下来，抱歉那时候没有录音机的，你就写下来，哎，我懒得写了、啊，我就跟徒弟讲说，这是什么东西？就现场教学，他也没有教什么人的，他就把它记录下来，是什么画下来 ？OK， 这个是我们中国老祖宗 ，OK， 因为到现在我们的学生做实验，真的要去记录都懒得记录的啊，都非常懒的啊。达芬奇就有特殊的才能，本身很好奇，本身又是很会画漫画 ，OK， 所以他想出来的东西呢，任何这种都会飞行的形状的东西。他都把一五一十的把它画下来 ，OK， 这些文献上都存在了。当然，他的构想有些是这样讲，大部分都不是很实际的。以现在来讲，他是很有创造力，有些呢可能很有用，大部分可能都没有。可是要配合这个达文西先生在他的思想里面，实际上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奥妙的。达芬奇先生实际上让人借人称垢的，就是说他也画出了 人类怎么去学习这个蝙蝠的，学习这个蝴蝶的飞行，他也设计了一很复杂的机构来传导四片的像翅膀的运动行为。这是在离现在500年前 ，OK， 他已经在做了。我们可以去看呢，他用了很多我们现在机械系学生都要学的这种机构学、凸轮、齿轮的一些运动行为，来带动这些东西。OK， 好。他甚至呢也想到呢，设计出呢这种翅膀，我刚提到的，把它落实在呢，假设设计在这种飞行器上，说不定就可以飞行。OK， 当然在他那时候呢，没有很多的财力支持，他很多构想都是在设计图的阶段。OK， 很多事上都没有落实的。这个呢，就是当时的构想，早期的构想，后来人呢把他说，说不定他是这样想的啊，他装了四根翅膀 ，OK， 利用我们的脚跟手来拉动这四根，这样就可以做昆虫的飞行。啊，这个呢，我们叫做所谓的扑翼或是趴翼的机构图 ，OK， 当然。这种飞行的构想，现在要落实的话呢，会让它更复杂，才有可能飞行起来。欧洲很多的鸟人比赛，事实上完全利用这种很原始的设计构想来做飞行的，绝对不会做像现在我们做的飞机来去参加比赛的。OK， 所以鸟人飞行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如何利用非常原始的方法 ，OK， 完全靠你的人力来做飞行 ，OK 啊，所以这个构想说以现在来讲是非常创新的 ，OK 啊。那严格讲，我们人确实是还无法像昆虫这种飞行，还做不到的，还做不到。那人类呢，若飞上天呢，到最后还是要靠热气球。OK， 这是在1783年。OK， 1783年呢，事实上也是进了18世纪，也是从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以后。OK， 进到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呢，事实上从文艺复兴以后 ，OK， 进到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出来，以及人类呢开始应用这个瓦斯气的燃烧，让整个人类的文明有很大的进步。那时候法国人只是其中的代表，所以说他是第一个设计出来的他的热气球。当然，当时的热气球不是像这样的，就是现代的热气球。当时的热气球上也是类似圆的形状 ，OK。它的这个球呢，不是现在的所谓的塑胶。OK， 是用以前的时候的皮革，那是皮革把它做出来的。热气球呢的概念呢，是在底下呢烧了一个瓦斯，这个瓦斯呢把那空气加热，就灌满整个的气球。灌满整个气球以后呢，是一个热热的空气加热以后呢，它的密度就会降低。密度降低以后呢，就会把比较重的空气呢就会排出来，里面都是密度低的。密度低以后呢，跟外面所产生的这个浮力，这时候浮力呢就会把人跟所带的东西呢慢慢的浮上来，慢慢的带上来。所以热气球的概念呢，算是以现在来讲太简单的 ，OK 啊。可是，在当时呢，能让它飞起来 ，OK 啊，已经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这个构想呢的落实呢，比飞行呢早了将近120年。我们讲120年是从莱特兄弟那时候，不是现在的开始，是莱特兄弟离我们现在100年之前，是在1902年。好，我提到热气球呢，基本上靠球体内呢超越了热空气产生浮力啊，升空飞行。所以在当时呢是用烧热空气的，慢慢觉得呢，大家觉得说我们可以让空气再更轻，所以曾经呢尝试过几次灌氢气，OK 哈。 冠先帝的构想呢，事实上一直到亲戚发现了以后呢 ，OK 就开始应用了 ，OK。那后来呢，不幸的发生了一个范登堡事件 ，OK 哈，就是全世界呢做了一个最大的热气球，可以坐飞船，所谓的飞船，在新登堡事件呢的时候呢就完全毁灭掉，就在20世纪初期。那氢气会产生爆炸，所以现在呢都不用氢气，都用灌氦气的，灌氦气的。那它的缺点就是说，热气球缺点就是说，它自己不会改变这个方向，很难改变方向的。OK， 完全靠这个气流，完全靠这个气流才会改变方向。所以热气球是一个蛮难的。OK， 那在18世纪呢，就这位先生。Okay， 我特地写了一个飞机的发明者。OK， 我们在这有蛮多老师的，我一定要讲，飞机绝对不是莱特兄弟发明的啊，绝对不是的啊。我特地写了一个飞机的发明者。OK， 好，像飞机的发明实际上是这位英国人凯利 ，George Kelly。OK， 是在1773到1957年所发明的。OK， 好，当时呢，他在一个很有名的机械杂志、机械期刊，这以现在来讲呢，可能不会 SCI 的哈，因为我们学的人都不会上 SCI 的。可是就是在当时，在1180几年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叫 Mechanics Magazine， 怎么样？以现在来讲，就是很有名的一个 journal， 他就画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呢，从上视图，就是侧面图。上视图这里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像风筝的形状，可是呢，它完全没有扑翼，没有震动，没有像蜜蜂、像蝴蝶这种震动的行为。OK 哈，凯利先生呢，第一个画出来，实际上他也是做了一个实验，他认为这个机翼呢是什么？是固定翼的，以现在的专有名字叫固定翼。翅膀不会动的，不要去拍打，一定是这种行为。它有机身，它有机翼跟尾翼啊，机翼跟尾翼，这尾翼呢还会动，有绑着线来控制它。这个司机在这里，飞行员坐在这个篮子里边，底下有轮子，也是三个轮子的啊。这个是凯利先生呢，第一个啊。利用他的构想跟他的实验，第一个画出来的哈，所以我们航空界呢是把它叫做飞机的发明者。我一定要讲，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莱特兄弟的。他的构想呢，实际上到1804年是弱势的 ，OK， 离现在正好是200年 ，OK 哈。他是定义机概念设计的开端 ，OK 哈。我特别要讲这个事情。莱特兄弟呢的飞行是在1902年，这个是1804年啊，1804年 ，OK， 所以两个人呢差了100年的时间 ，OK， 很可惜的，就是说凯利先生不是美国人，莱特兄弟是美国人，美国人就很会宣传，哦，这个他们飞机是他们发明的，这完全错误 ，OK 哈。现在的飞机来讲呢 ，OK， 当然翅膀已经改变了，但尾翼也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概念完全一样的东西，完全一样的 ，OK 啊。好，莱特兄弟呢是动力飞机的发明者，我加了动力要记得 ，OK 啊。凯利先生所提出来呢，那时候的引擎呢、蒸汽机呢还不是很发达，虽然瓦特所发明的蒸汽机已经出来了，可是还不是很常来用。OK， 莱特兄弟呢，事实上在早期试验飞机的时候呢，事实上也都是 follow 凯利先生的一些概念来做研究的。后来呢，心血来潮 ，OK， 他才把蒸汽机呢 ，OK， 放到飞机上 ，OK， 所以他呢是第一个加上动力的飞机的发明者 ，OK， 叫动力飞机的发明者 ，OK， 所以记得并不是飞机的发明者 ，OK 哈。那莱特兄弟是有两个，一个是哥哥 ，OK， 寿命比较短， OK， 弟弟呢小他四岁，就活得非常长。OK， 一直到呢 OK 好，我们可以看到是1948 OK 是二次世界战结束了以后，哥跟弟弟两个人的职业呢都是在修理脚踏车的，好，脚踏车的机械就是现在所谓的欧丘啊、黑松，好，他们呢说老实话是很有学问的。他的父亲呢，事实上是一个念书人的牧师，早期呢在欧洲、在美国呢，念书人出身的都是传教的 ，OK， 他们才有学问呢。教导人家，所以念书的人呢，事实上两位，妈妈是小学老师 ，OK， 好，所以父母呢，事实上教导他们呢，哎，很多的学习的知识，他们就开始呢来做 ，OK， 好，这个飞行，所以莱特兄弟呢，事实上是哥哥跟弟弟两个一起的 ，OK， 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1902年的事是哥哥都还在的，啊，哥哥都还在的。飞机飞行以后呢，享受荣华富贵嘛，弟弟，因为哥哥很不幸的早就死掉了，没有。那他们呢，事实上在经过一系列的这个飞行验证了以后呢 ，OK 哈，在1902年12月17号 ，OK， 这是其中的某一个飞行的试验，飞上来了 ，OK， 那飞了一个852英尺 ，OK。当然是300公尺啊，300公尺在当时是很远的，59秒。OK， 那么这是其中一次飞行，就是当天的飞了3次的最长的、最短的文件上，我一直在查，我印象中是13秒，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个数字，所以没有提出来。但这一天确实是正确的，在1902年12月17号。OK， 以现在来讲，现在已经快要到他的纪念了，他庆祝的日子。美国在2002年呢，就是庆祝100周年，美国要起100周年。2002年那一年呢，本来我要带了一个台湾的代表团到 Dayton， 这个飞行地方是在 Dayton， 在 Ohio。OK， 我们本来要代表团要去的，对，那个暑假。可是2002年呢，也是发生 SARS 的事件。OK 啊，美国人就不让我们台湾去，所以那个代表团呢就没有去了。OK， 所以我们是看到这个这一张图，这个2002年呢，会想到这个 SARS 的事件。OK 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进步 ，OK， 人类把一架飞机设计出来的飞机 ，OK 哈，让这个飞机啊，跟现在你坐的飞机的形状完全不一样的。对，这架飞机呢，装上了引擎。那莱特兄弟，这个是 Oliver， 这是哥哥 ，OK 哈，那这是弟弟，这是弟弟。弟弟呢，跟哥哥呢，为了要做第一次 ，OK， 所以他们呢也丢了一个铜板 ，OK 啊，所以很公平的，不要哥哥你先开始，不是的，那哥哥弟弟是丢了铜板 ，OK 哈，第一次呢哥哥也能上去了，这一次是弟弟，所以飞了更久。哥哥先上去的时候呢，实际上是13秒就不下来了 ，OK 啊，那哥哥就跟弟弟讲说，哎，要怎么去改正啊，你要怎么去飞行啊等等，所以弟弟就飞得很成功，这是有一个世界纪录的，大概是300公尺 ，OK， 多一点。那从今以后呢，实际上飞机的形状呢改变了 ，OK， 从双翼机。在当时的飞机呢，事实上也有三翼的哈，各是双翼的 ，OK 哈，可以看到有双翼的，事实上也有三翼机的。那理论上呢，有多重翼，很多翅膀的飞机 ，OK。可是呢，慢慢的理论上的证实，如果说你是定翼的飞机，定翼的飞机，抱歉，就像这样子我们所做的飞机 ，OK， 像这种的，看不到三翼的。而且慢慢的呢，速度越来越快 ，OK， 好，事实上也跟莱特兄弟的飞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不管从材料、从控制 ，OK， 从里边的舒适度、安全度等等，跟过去的飞机完全不一样。可是这些呢，就透过很多仿生在里边啊，仿生在里边，事实上效果很多的。我特意挑这一张图。好，这个是结合的747底下这一架，上面这个呢是太空梭 ，OK 哈、哦， 七四七跟太空梭呢，是结合航空跟太空两个科技很重要的一个贡献。OK， 这一张图呢是在这个1982年不到83年的时候所造的一张图。当然，这架七四七是经过改装 ，OK， 跟我们现在搭载的七四七不太一样 ，OK， 可以看到这个左右两个翼算是改过的 ，OK 好。但是航太科技的进步呢，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啊，太空梭呢是搭载在这个七四七的上面，它的接触点有几点？啊，给各位讲，只有三点。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绳子把它绑起来哈、哦，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看到很多这个货柜车上面载的东西呢，绳子绑一圈，绑两圈，又怕它会掉，绑它十圈，绑二十圈，怎么样？当然，高速公路的速度还是蛮快的，但我给各位报告，这个飞机的速度是在高速公路的速度有更快啊，好、哦，更快的，绝对快了5倍以上的速度。可是呢，他能够把太空梭呢载在他的背上，只有三点的力量啊，只有三点的接触点。OK， 所以以现在来讲，这个结构跟材料 ，OK， 技术已经是非常啊非常进步的。飞机里面呢，常常会碰到呢一个所谓的乱流的问题。OK 哈，这个乱流呢，很奥妙的就是说，一个飞机的飞行后面呢会产生很所谓的尾流，尾端的尾流。OK， 甚至于像这样的一个情节，这个蛮漂亮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尾流。这些尾流事实上就是造成飞安的问题，飞安的问题。但是如果我给各位讲，鸟类的飞行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字的飞行，鸟候鸟的飞行，它飞成人字状，实际上它就是在寻找这些尾流，虽然我们人类把它叫做乱流，这些尾流事实上对鸟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气流，可以让它飞得很好。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呢，这个候鸟呢要飞很远的时候呢 ，OK， 它都一字排开 ，OK。妈妈或是爸爸就会飞在最前面的，小孩子就飞在后面。OK， 这些小孩子呢，他有某种特殊的一些功能呢，他可以来追这些涡流，好，可以追这个涡流。这是一个人类航太技术里边呢，目前我们还找不到的这些尾流。我们知道尾流存在，可是我们要避开它，因为它会造成飞安问题。OK， 这是非常奥妙的。OK。鸟类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它会来应用它。人类呢，反而会觉得它不好，我们要避开它。OK， 这是目前我们学术界里边一直做不到的。人类呢，飞机呢也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所谓的这个震波跟噪音产生的噪音。当你的飞机飞太快的时候，会让所谓的超音速。超音速的飞机呢，它就会产生震波，就会产生噪音。OK， 好，所以说到目前我们都还没有看过 OK 昆虫、鸟类等等飞到那么快，可是偏偏我们人类要飞那么快，哎，就是制造问题。OK， 所以这是人类制造出来的。OK， 鸟类是没有飞那么快的。OK 啊，当然我们还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生物飞得这么快，像人需要飞那么快一样。OK 啊，有没有这种震波跟噪音的问题 ？OK 啊，这是一个还不知道的。好，我刚刚所提到呢，是一些我们飞机上所设计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OK， 我们来谈仿生里边呢有哪些我们已经应用到。OK， 好，我们的这个飞机上，各位都已经了解了鸟类的飞行。OK， 如果说我问你，模仿这个鸟类飞行是不是很难 ？OK 啊，当然，各位都会觉得说，可能是很简单，因为我们都一天到晚来坐飞机的。但是呢，如果说要学蜂鸟的飞行，难不难？那 你一定会讲说，蜂鸟不是飞得很慢吗？我飞机都飞很快的，哎，其实没有错的，因为我飞得很快，不要去学蜂鸟。可是当你要学一些特别的技巧呢 ，OK 就很难的 ，OK 哈。蜂鸟呢，事实上的飞行呢，事实上是对我们人类来讲是航太科研是最难的、最难学的 ，OK 哈。蜂鸟是就是像小小的一只蜂鸟，它的翅膀的拍动呢，可以任意的改变。可以有360度的改变 ，OK， 包括它的尾翼 ，OK 哈，甚至于呢，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啄食物的时候呢，它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动作 ，OK， 蜂鸟的行为呢，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直升机 ，OK， 希望可以做到的。我们直升机呢，可能就是学的是学蜻蜓。Okay， 但是直升机 的飞行技术要学的是学蜂鸟 ，OK， 因为直升机飞得不快，因为直升机呢可能在原地做停旋，因为直升机呢大部分呢都希望做救援 ，OK， 做一些特殊的功能。那蜂鸟呢就是有这种技术 ，OK， 目前我们真的是很难学的。那到现在呢，蜂鸟飞行技术呢，我们是人类还是学不会的。所以有关蜂鸟这个研究，事实上还陆续在做。那这个就需要有一些练动力学的 ，OK 哈。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飞得比较远 ，OK，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机翼的设计如何来学鸟类的翅膀 ，OK 哈。那这个我就要介绍一个例子 ，OK 哈。不管是飞很远的这个信天翁，这个燕子 ，OK 哈，或是信天翁也好。它的尾端，鸟翼的尾端，实际上呢，它有特别的功能，这是过去呢我们人类完全都不知道的。实际上这些的功能呢，它是可以减少阻力的。这些功能减少阻力呢，是来帮助它飞长途飞行，尤其是呢，针对像这种信天翁，或者说这种大鸟，这种飞很远。很远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呢减少阻力啊。那减少阻力呢，实际上对鸟类而言呢，就是什么？减少它的能量消耗的能量，让它呢可以飞得很远，因为它不可能飞了几十公里就下来吃东西，它一飞可能就飞几百公里的，说不定可以飞到几千公里才可能会休息。OK 好，所以我们飞机里面呢，实际上都有加装一个翼端小翼，叫 winglet。OK。这个翼端小翼的构想实际上是从鸟类来的 ，OK 哈。各位，我昨天去特别去找一张华航的飞机 ，OK， 这个多华航，实际上注意看看翼的尾端，这个尾端 ，OK， 就是所谓的翼端的小翼，你把它放大一点，就像这样子。啊，过去的飞机是没有的。啊，这个翼端的构想呢，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将近30年的研究。才发现有实验来验证呢，确实是很有用的 ，OK 哈。那一直到呢10年前 ，OK， 从这是737的飞机 ，OK， 实际上从737、747，还有这个空中80 ，OK， 新的飞机都会装的 ，OK 哈。虽然空中80飞机的形状跟波音的形状不太一样，因为你跟它一样就变成仿冒了 ，OK 哈，就变成抄袭，所以形状呢虽然是不太一样，但是呢功能都很类似的，或者像这样子 ，OK， 这是美国西南航空的飞机 ，OK 哈，这种翼端帆或是翼端小翼的功能，实际上就是跟我们所谓的这个信天翁，跟我们所谓的这个一些老鹰等等。以后你看到这种老鹰在天空翱翔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尾端都是张开的 ，OK， 鸟类的尾端都是张开的，就像张开像这样子，它具备有减少阻力的功能。它怎么去减少？就是人家做的实验，成功的实验 ，OK 哈。这个呢，这一端呢，右边呢是有加上这个翼端帆，左边是没有。左边是没有，所以所放出来的这个尾流呢，一个是比较小，一个比较大。好，大跟小就代表呢是什么？阻力的减小。OK， 这个比较好。OK， 这个不好，这个不好。OK，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你透过特别的设计， OK 哈，当然看不到这个鸟类的形状在这里啊，可是构想要记得，它的 idea， 它的构想，实际上就是从鸟类的概念过来的，然后做风洞的实验所画出来的哈，所以真正的这个示意图，风洞里面所看到的 OK， 这种现在的看到的就是这些一般船的设计，实际上都是从这个风洞实验出来的。那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学术界呢目前正在做的所谓的这个微型飞机 OK 哈。那微型飞机呢，是从固定翼呢慢慢要转到呢正式翼的飞行 OK。 也就是说小尺寸呢的飞行呢，事实上在空气动力学里边呢，有没有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些动力的表现 OK 哈。那微型的飞机呢，构想呢，事实上是在十年前美国的空军呢跟陆海海军陆战队呢所提出来的。他们希望呢，一个军人发现呢这边有一个不明目标，可是呢美国人呢会想说，哎，你敢不敢过去 ？OK， 我想大家都蛮怕死的。如果说有一架飞机呢，这么小白白的这个飞机，把它拿出来从，它是从口袋就掏出来就一架飞机的。这架飞机呢，启动马达以后就飞出去，飞到它的上空。飞到上空呢，它就会有照相机，有 CCTV 的照相机，照相机呢就传回来，传到你的这个手上的 PDA。这 PDA 就显示呢，这个飞机这个目标物上有什么样子的啊，有什么样的这个讯息在那里。OK， 这个是在当时呢，这个海军陆战队跟空军呢所提出来的构想。那这个构想事实上在我们学术界呢，实际上也都在做的。OK， 所谓的微型的飞机，那美国人为了让大家做，就弄一个设计比赛。飞机的设计比赛，那规定呢，就是飞机要越做越小 ，OK， 就是从尺寸越做到这个地方来 ，OK， 到现在来讲呢，大概就是你的手掌摊开的宽度，大概就是20公分。你有没有可能做出一架飞机是你的手掌摊开的大小 ？OK 哈，那各位不要想说这样拿来做了哈，不要这样想，是要拿来做间谍一样。OK， 拿来做特有用途，这种飞机有没有可能？啊，那这是美国两型的飞机很有名的。OK， 一个叫黑寡妇，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黑寡妇的哈。这个呢，大概是30公分，可以看到马达跟螺旋桨的。你眼力好的话，可以看到 GPS， 可以看到 GPS 现在用的，它呢也有通讯系统等等都有。OK， 这是全世界已经在做的。这个呢是用拍摄的，跟这个固定翼的形状不一样。OK， 这个呢是我们是叫做微小的蝙蝠。OK， 好，我各位可以看到录影带。这个蝙蝠呢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呢是跟一家公司呢所做的。那这个在去年呢在它有声音。就没办法接那个哈，忘记跟你们讲了没？有声音的 OK 哈，就是在这个 Discovery 的频道，还有有中文，有声音的，没有麦克风哈，没办法接。好，基本上呢，它设计出来这架飞机呢 ，OK 哈。透过风洞实验的，这是真的蜜蜂啊，蛮倒霉，一只蜜蜂被抓住了，哈，去量这个蜜蜂的飞行行为，哈，这美国人是蛮残忍的，哈。然后呢，去改良，设计出那个机构出来 ，OK 哈。然后去研究它的空气动力学行为跟那些照相 ，OK 哈，实际上是每一个瞬间的照相机会，就是通过微机件的技术就在这里，翅膀是用微机件的技术。 如何得到很好的涡流，让这些涡流呢像昆虫一样会向上爬升 ？OK， 就说这是我们人还学不会的哈、哦。就说涡流呢，我们觉得不好，实际上在自身的这个蝴蝶的翅膀 ，OK 哈、哦，那把它再改装，利用微机电的技术呢做出来，就是微机电的制成。这个我们李教授就是说那个专家很好、哦，这个真的是用微机电的技术在做的。那把这形状呢，透过影印机呢，就是用比萨洛夫的技术 ，OK， 做出来的这个 mask，OK、okay, 啊，所以用 mask，OK、okay, 哈、啊。
声音呢、啊？忘记跟你们
装麦克风，就蛮可惜。等一下，一些音效可能都没有了，没有。那做出来以后呢，事实上就像这样子 ，OK 哈。那装上马达 ，OK 就可以飞了，就会飞。就跟这样小小的一个，没有。当然还飞得不是很好，飞得还不是很好 ，OK。那现在的技术呢，是可以飞到呢50秒钟 ，OK 啊，你会觉得50秒是还不够长，这是没有错的，还需要陆续在研究 ，OK 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欧洲他们做出来要学习像这个 fly OK 哈、啊，这在荷兰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 OK 哈、啊，那他出来是可以是稀客。可自动的飞行，还有一些避障能力 ，OK 哈。那我是秀一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 ，OK 哈。基本上呢，就像这样子 ，OK， 可以这样的飞行 ，OK 哈。那你会觉得好像高中生在玩玩具一样哈，可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所大学在做的一个研究 ，OK 哈。那这些呢的技术呢，包含了马达跟电池。那现在的锂电池的技术做得很好 ，OK 哈，所以各位的手机已经可以待机很久了哈，所以做得不错。室外呢，他们也做了一个验证 ，OK 哈，这室外的飞行 ，OK 哈。那这些技术都还停留在这个飞机的设计的概念上，真正要离应用还有一段时间 ，OK 哈。好，那。我在讲另外一个是有关这个人类呢，如果来学这个昆虫这个地状的问题 ，OK 哈。那昆虫呢是利用复眼，所以它会有一个视觉流 ，OK， 我们这个视觉这个流动，视觉流动基本上呢，事实上是利用 OK 我们的感官呢，如果飞机的飞行呢来看这个远路跟近路。OK 哈，远路跟近路，如果说远路呢，远比较远的物体呢会跟我们一起移动的，比较近的物体呢会往后的流动。OK， 这是近路。OK， 就是往后流动，远路呢是会跟我们一起移动。OK， 所以这个呢是苍蝇这种近路体哈，它的复眼的功能。OK 哈，那它呢透过 OK 哈，透过这个。左眼跟右眼 ，OK 哈的移动的行为来判断呢，你的物体所在的地方 ，OK， 利用这些运动的行为来判断所在的位置 ，OK 哈。那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OK 哈，利用像这个 CD 的照相机 ，OK， 我如何来判断这个物体 ，OK 的位置 ，OK， 判断物体的位置 ，OK， 我有一个影带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实验室在做的，就是说我现在的照相机呢，如果说要追这个直升机，它会飞起来，这小的直升机 ，OK 哈，飞起来以后呢，在右手边呢可以看到这个亮点，啊，这个亮点，这个亮点的地方呢 ，OK 就是这个直升机所在的位置 ，OK 哈，那这个呢是苍蝇呢跟昆虫呢，类似这种昆虫来判断这个目标物的位置 ，OK 哈。就是说比较近的距离跟比较远的距离呢看的方法是不一样，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OK 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扑翼机 OK， 这是一个加拿大一个教授呢所做的 OK 哈。他为了要 要学习这个鸟的飞行呢，就做一个遥控的很小的 ，OK， 上也变不说很小，人可以丢，这个飞上来了，好，飞上来，像鸟的飞行一样 ，OK 啊。那这是在1999年的暑假啊、所飞行的哈，这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个教授，那飞了十几分钟，好、飞了十几分钟 ，OK， 当然也经过好几年的实验所验证出来的 ，OK 啊。它没有载人，可飞得非常好啊，飞得非常好，算是很不错的。如果说有人上去的话，把它做大了，如果说把它做像那么大，就在多伦多机场，好吧，有一个人在前面的 ，OK， 好，在前面，是1999年的这个9月1号，利用特殊的机构，把翅膀呢也是上下拍。上下拍打，就像鸟的飞行一样 ，OK 哈。那这架飞机呢，也是把这一架呢，把它改良变成这么大的，好，可以看到后面有一部汽车一直在跟着它，跟着它。那这架飞机呢，概念呢，就跟我们真的飞机完全一样，除了这个翅膀会动 ，OK 哈。我刚刚所讲的是一个固定翼。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变成一个拍翅翼，就像鸟的飞行，像蝴蝶的飞行的时候呢，这时候会怎么样子 ？OK， 好，这架飞机已经下要飞下来了哈，要飞下来了。从小尺寸进到我们人类要做那么大的时候呢，是可以飞呢？那飞机的飞行的动作一定要加速。一定要加速，靠鸟的拍动，翅膀拍动呢，要它加速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哦。那大概滑行的超过了500公尺，将近1公里的时候呢，就启动，就故意拍的比较大了，拍的比较大，所以这时候呢，可以看得到呢，它的前面的力量呢，实际上可以要。移动上来，浮上来，让这个飞机呢可以往上的飞行 ，OK 哈。可以看得到呢，在它的一个瞬间呢 ，OK 跳上来了 ，OK 哈，尝试要飞上来 ，OK 事实上跳动了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后来大概就是没有力量了 ，OK 就停下来了。就是人类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的验证呢 ，OK 哈。你做小像昆虫可能比较容易，做大了以后呢，就飞不上来。OK， 就飞不上来。这个是加拿大呢，这个多伦多大学呢，就花了很多经费，花了很多钱。OK， 就是要让它呢有真正的飞行。OK， 事实上还是没有成功。OK， 这个是还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一个实验。OK， 好，那这个呢，英文里面叫 Ornithopter。这个叫扑翼机，扑翼机这个概念呢，就是从达文西当时的概念一直转过来的。OK 哈，可是人类呢，要挑战这个飞行的极限，实际上是我们一直都要想要做的。哎，我们来看这一个遥控飞机。OK 哈，这是在今年的二月，这是一个法国人 OK 飞行的。这个遥控飞机呢，实际上可以做到非常奥妙 ，OK 哈。以现在来讲呢，可能都是满满的哈。实际上它放了一个古典的一个芭蕾舞的音乐 ，OK 哈，可以做各种不同的飞行 ，OK。它可以沿着墙壁，沿着天花板 ，OK， 在很小的空间里边，可以做花式的飞行 ，OK 哈。它都有音乐的、啊、音乐是蛮好听的哈，这是非常奥妙的。所以就是说，人类的飞机出神入化，竟然可以做到这样子 ，OK 哈，这非常难 ，OK 哈。如果说我们来看，这是苏凯35的战斗机 ，OK 哈，那实际上我会觉得是蛮恐怖的，也是蛮恐怖的。苏凯35呢，是号称呢目前所有的战斗机里面是最好的 ，OK 哈。可是它是有载人，它并不是遥控飞机的。它坐一个人，它有多重的任务的一架战斗机，就像这样子。 苏牌的飞机呢，算是比米格进步了很多。这种战斗机呢，可以短跑起降，可以在天空中呢做很快的这个旋转的飞行。我想这种战斗机呢，比起这个美国的一些战斗机，事实上是毫不逊色的。它可以做急速的下降 ，OK， 可以做急速的转弯，就是在往下掉的自由落体的时候呢，急速的这个拉升。拉起来，甚至可以做类似响尾蛇的动作 ，OK 啊、哦，就是一个响尾蛇的一个动作，然后又掉下来，好、哦，那这是目前呢美国的飞机没有一架飞机可以做得到的，也就是说可以在空中呢可以做头可以抬起来，可以做摆尾、嗯，可以按照这个烟幕里面都是自由落体的，然后立刻拉上来转弯。飞机在这么快速之下要做这种动作，它的结构跟材料是有要刻意的，是非常大的。好，这是一个响尾蛇一个动作可以看得到。OK， 这是我们在做飞行力学的实验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OK， 好，美国在20年前就开始做了，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苏联呢是唯一能够成功做得非常好的。时间的关系，我想留一些时间呢，让可以有一个发问。我想，到最后结语呢，就说，我也尝试去找一些，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纪元前的四大都认识他的。如果以优劣来论法则的话，那么自然必是得胜的一方。OK， 这是蛮有意思的一句话。那达文西呢，各位都知道了，自然界所发生的事都有科学根据的。当然有科学根据代表说我们可以证明它，但有些事真的还不见得能够证明得到。可是呢，人类的才智呢虽然能够创造多种发明，但比较成果的精美跟它的功能，有谁能够超越大自然？ OK， 这是达文西在500年前就讲的这个话。我昨天晚上呢跟我太太找说，孔子是不是讲过这句话，子不语 ，OK， 怪力乱神 ，OK， 就是说自然界是很奥妙的 ，OK， 好，那确实呢，在西元前6世纪我就讲过了 ，OK， 好，那昨天晚上呢特意去翻的这个天论，就是情况，战国时代在西元前334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万物为道一篇，一物为万物一篇。愚者为一物一篇，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OK， 就是天实际上是很厉害的，就是说万物呢，它或许会对这个道，就是道就是道理，就是所谓的自然，自然是才是最重要的，它会偏向它。这个一物呢，任何一个事情实际上都会偏向这个万物的。这个智慧的聪明就是说愚者。为一物一篇，自以为知道，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OK， 所以天论里面呢，就讲得非常清楚。OK， 好。那最后我要讲说，大自然的奥妙，人类所知何其有限。仿生学是一项新的领域，却是一门大学问。那渺小的人类才智，怎不谦虚 ？OK， 好，我想我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OK， 好，我想，有任何问题呢，我有讲不清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OK，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在讲问题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英文的重要 ？OK， 好，这是我们航太理论呢，我常常跟学生讲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有字幕，本来是有中文，有声音的。另外在德国，德国人讲英文是很菜的 ，OK， 他说这是新的一个广播，它是渔业电台的，我说你好好做事吧。 呼叫，有人呼叫，有人听到吗？这是一个紧急的呼叫。他就说我正在下沉 ，We are sinking，OK、okay?。然后他就回答，他一个菜鸟说这是德国的某某音乐电台 ，OK 哈。他又听到我们正在下沉，他说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他把这个 thinking 呢讲了，你在想什么 ？OK， 老师说英语学不好 ，OK， 就是说 thinking 是船快要沉下去了，可是他听成说，哎，你是在想什么东西 ？OK， 好，所以这是好好学英文啊，哈，你要好好学英文，你要不听啊 ，OK， 好，所以这蛮有意思的。我常常跟学生讲的，哎，英文很重要的，有时候听错话还真的害了一船的人 ，OK， 好，航空里面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的 ，OK。好吧，到这个是给各位呢一个补充 ，OK， 英文的一个笑话 ，OK， 好，谢谢你 ，OK。啊，这个肖教授的这个以他这个专业的这个航太科技的这个专门知识，以后对于这个航天方面的这个国外的有一些这个进步的这个实验呢，做一个详细的报道。我不晓得各位先进各位同学这个还有没有问题要请教这个肖教授的？欢迎及时提出来。
请问拍摄翼的使用时机，它应用在什么样的情况？
好，问题是有关拍摄翼的时机跟使用的情况。目前呢，拍摄翼这种功能呢，各位看的是比较大。美国是稀有做到小到像苍蝇或是蚊子这么小 ，OK 哈，他的理想是可以做到小到像一个灰尘一样 ，OK 哈，就是说这种力量让他能够有运动的行为，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直接逻辑上所想到的 ，OK， 可能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力学行为就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应用？可能很多，美国人直接想到可以做间谍、做窃听，就是像这种 ，OK 哈。哪一天可以做到旁边有一只蚊子 ，OK， 你要把它打死，让它可能要来窃听你的时候，你更要打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想到啊？甚至于小到像灰尘一样，这说不定这美国人想到的 ，OK， 甚至于呢可能是一个细菌 ，OK， 它要来杀害你的时候 ，OK 哈，就是说美国人有一些这个幻想家呢来写这种故事，这种行为。让科学家去思考 ，OK？ 科学家有时候局限在你的理论里边呢，你没办法跳出来 ，OK？ 所以它应用相对非常广，可是以现在的技术，我们都还做不到 ，OK？
哎，李同学，
我想请教一下肖教授哈，因为过去我们的早期的飞机都是双翼机的类型嘛，那后来又演化成单翼机。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过去的飞机要飞成是双翼机的类型？因为双翼和单翼都是属于定翼的类型嘛，是双翼机的类型是有什么样特殊的功用吗？还是原因吗？
我刚可以看得到莱特兄弟飞的飞机是双翼机的，事实上在他那个时期呢也有三翼，也有三翼，三个翅膀的上下叠起来的。那卡通里面实际上很多种图片也告诉我们，就当时的人认为那个三翼机呢并不是最好，理论上推导出来是无穷翼的，实际上是有这种理论的，就是翅膀往上叠跟往下叠无穷大是最好，理论上证明是最好的，这是在19世纪，在20世纪初期。可是呢慢慢的大家觉得说多重翼的飞机呢事实上在结构上有问题，也就是说你一个理论呢从空气动力学证明说非常多翼就是非常好，可是从力学的观点，就是从结构的观点说你非常多的翼上就很不好，所以要折中，到最后发现是单翼也是最好。所以你从一次世界大战的飞机呢有双翼的，而到二次世界大战呢发现都是单翼的， OK， 好，都是单立的，不但是单立的，而且发现呢，这个整个翼的形状上也都在改变当中，就是完全随着理论的发展呢，速度的进步呢，遇到结构跟材料这方面的科技一直发达以后呢，发现现在这种形状可以是最好的。OK， 所以做飞机设计的人呢，到现在呢已经没有饭吃了，因为发现形状都固定了。所以为什么航空器慢慢会四维，就是已经没有贡献的地方了。要慢慢会有贡献，说，速度变小，小到呢，就像苍蝇这种速度的话呢，就说哪一种形状最好都不知道了。好，所以为什么仿生学这边会跑出来就这样子，就说，我们做那研究呢，才有更多着墨的地方啊。OK， 有时候学院一做太好的话，就一下就失业了，因为大家都会了。我常跟学生讲说，有一个故事，就说在1930几年的时候呢 ，OK， 那时候民航机才要起来，1930几年才慢慢大家会去买飞机票呢，要去坐飞机。那时候呢，美国的泛航啊，泛航已经不见了。泛航曾经做了一个这个问卷调查，参加的人呢要20岁以下啊的小大人或者小朋友。每一个人呢，画出呢50年后的飞机的形状像什么？就是1930几年呢，画出一个50年后的飞机的形状像什么 ？OK 哈，那到1982年的时候呢 ，OK 就公开，那这公开是一个老阿嬷，1982年老阿嬷了，当时才是7、8岁，不到10岁。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画出这种形状？”各位应该会很惊讶的，这种形他画出来形状的飞机就是现在747的飞机，就是747的飞机。那老阿嬷呢，他的讲的道理很简单 ，OK， 他说我认为50年后呢的飞机呢一定载很多人，他认为载很多人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载很多人，到底有现在的生物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很大的？他一想到就是像鲸鱼，他是鲸鱼。实际上它画出来就是鲸鱼的形状，它把鲸鱼的形状再加上翅膀，当然再加上尾巴，就是像那个747。各位想一想，我们的747有没有像一只鲸鱼一样啊？所以老阿嬷的想法算是很单纯的，当时她才7、8岁的一个小女生的时候 ，OK， 她画出来就是一只鲸鱼，实际上加上翅膀。就变成1982年他的得奖，一拆开以后，怎么有一只747被人家画在那里啊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仿生的一个概念。OK， 所以我也问我的学生说：“你们每一个人不要画飞机，因为每一个人画飞机都是一样的。你给我画一个人造卫星，然后说人造卫星怎么画？”好，不是很会画，大家会画就是像这个 ET 啊，就是像外星人啊，就像这个幽狐啊等等，每个人画的都不一样的，就是说想象力才在那里，所以航空已经没有什么想象力的，太空才会有想象力。OK， 所以从早期的形状到现在形状已经演变成一个固定的形状的时候呢，想象力就不见了。机器人就是一个让人呢没办法有再有想象力的，每一个人画出来都是流星星的机器人一样。OK， 事实上机器人一定是这样子吗？如果告诉你，我刚刚讲的脚踏车，日本的脚踏车，我告诉你未来的飞机 ，OK， 小型的飞机就是一种机器人，你会觉得不相信的。OK，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会是什么样的形状。就我刚刚讲的拍摄力那么小的飞机的时候呢，会是什么样子的机构，什么样的运动行为，没有人知道的。上帝虽然告诉我们，你要做出来像蜻蜓一样，你做出来要像蚊子一样，你要做出来要像苍蝇一样的，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做不到的，现在的其实还是做不出来。OK， 答案可能在那里，可是我们没办法把它制造出来。OK。
我想肖教授的解释大概还可以满意，还没有要需要请教的哈，对吧？
请问一下，我刚看你的影片，就是你那个分析那个飞行而产生那个涡轮的，那个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最喜欢做一些实验，然后分析那个是用有特殊机器拍，还是说它只要有特殊软体就可以分析那些那个影像出来？
因为如果你想要知道飞行包括动物的或者是你要做一些什么简单的实验的，是不是有这种是哪一方面的方法来分析的？
其中那个分析哈，我想这位老师大概在做那个研究，如果要把涡流哈拍出来，一个要放烟，这是一个
OK 哈。
我问你是不是讲那个是有涡流那个吧哈？对，那是放烟。OK， 飞机可以放烟的，我们可以看到飞机表演的时候都可以放烟，而且放不同颜色的烟在耳翼上，对，这没有什么。OK， 唯一就是你如何怎么拍，当然这是一个特别的技术啊，甚至你要怎么去研究这个烟的运动行为，可这时候就需要，如果真的要拍要比较好，可能在风洞里面拍的。我们看到那个是在外面拍的，是在真正在飞行的时候拍到的。OK。如果要怎么去分析，这时候可能必须要有一些别的，我各位可能知不知道，就是说这个颗粒影像 PIV， 用所谓的这个干涉的方法 ，PIV 没有听过 ，OK 哈，会用镭射干涉仪，有没有听过？有没有 ？OK 哈，所以这个是比较高深的技术，是吧？不用说高深了，就非常昂贵的，非常昂贵的设备。OK 哈，那简单的影像处理就是简单，这没问题，处理的技术没问题，就是如果回到这个影像，就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是必须要比较好的设备才可能获得。OK， 那最后那个研究是这样，我们成大都有 ，OK， 有一些有 ，OK， 然后可以过来看 ，OK， 过来参观一下 ，OK。
OK， 哎，还有没有？对不起，那个刚刚提到那个视觉流那个概念哈，可不可以再稍微说明一下？听得不是很清楚，谢谢。
好，我想这样子哈，就说像我画的这个蜻蜓 ，OK 哈，实际上如果说蜻蜓在运动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外面的影像。OK 哈，你如果说都是往后动 ，OK， 或者说它会有旋转的动 ，OK 哈，它要判断的，好，就是蜻蜓利用复眼，实际上就是说利用这个视觉流 ，OK， 我们可以看 ，OK 哈，如果说这是往前飞的哈，好，这个是要往右转弯的情形 ，OK 哈，我们在往前飞是比较单纯的 ，OK， 就是你往前飞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比较远的 ，OK， 这是比较远的距离，就是上跟下 ，OK， 就是眼睛往前看，上跟下 ，OK 哈，你可以看到呢，什么时候是往后动，就是往下的流动，什么是跟你流动 ，OK， 就是你如果去判断它的影像 ，OK， 就记得就是一格一张一张的这个影像来判断。这个流动 ，OK， 就是说你如果判断它是在这个地方，以及判断它是在是不是有没有任何的移动。如果说有一个物体，感影像上面发现，有流动的意味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代表说呢，这边是有一个物体在那里。如果说没有物体的时候呢，事实上它的流动的时候会很远的，所以代表这个可以判断呢，有一个物体在这里。好，他就不会撞到他。OK， 这是影像流的概念。OK， 或者说他要左转，就是往右转的时候 ，OK， 相对的都是往左边移动。OK， 相对的往左边移动，所以这时候呢，就代表说很安全。好，代表说很安全。OK， 这个是这个蜻蜓呢 ，OK， 或者说这个苍蝇，它的这个视觉流的概念。OK， 好。那么我为了要模拟这个呢，事实上把这个技术呢学来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 ，OK 哈。我们先判断，就是在软体上的哈，软体上的。我们模拟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影像上的一个圆圈的一个焦点 ，OK 哈。我们就是要判断这个焦点 ，OK。这个焦点的移动 ，OK， 事实上就是来做追踪，做影像的追踪用 ，OK 哈。那你就可以来当。要撞到这个物体的时候呢 ，OK， 利用这个焦点的移动 ，OK 哈，焦点的移动，看它的移动的目标呢，我们来追踪它。实际上我们是要追踪，我们是利用这个概念 ，OK， 复眼的概念用在飞机上的。那我们的做法呢，事实上 像是这样子。OK， 刚刚我看了这个影片，我再讲一遍。OK 哈，如果说你要更深入呢，我可以把这个文章寄给你。OK， 基本上呢，就是说一个 CED 呢，需要来追踪它。OK 哈，那它用了这个呢，一个影像流的概念。OK 哈，就是说判断的。知道它的运动的，你目标物在移动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呢，你找出来它的重心，就是移动有一个小范围的一个重心，这个的重心，这个重心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我再秀一遍 ，OK， 它在动了，这个是我们的 target 的目标 ，OK 好，然后呢，找出来它的这个影像最大的，实际上是做差分的，基本上是做差分 ，OK。它会移动，因为太亮的时候看不出来，可以得到一个亮点 ，OK， 那这个亮点就是你的目标物的意思。那蜻蜓本身呢，或是像那个苍蝇本身，它会判断 ，OK 哈，这个目标物的距离啊，这是最厉害的 ，OK 哈。那我们如果拿这个呢来当做目标物的移动，我们拿来当做它的控制检测的地方 ，OK。好吧，如果说这个老师要知道更详细的，我会文章啊寄给你啊。OK， 我们学生下礼拜会在中央大学做简报。OK， 呀，
好，我想这个老师有需要的话再跟夏教授联络一下哈，可能有一些他可以把专门的论文寄给你。好啊，各位在座的这个先进不晓得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我想加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论坛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光临，你好，谢谢，好，谢谢各位，谢谢。
提醒大家好，我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时间哦，还有另外一场演讲啊，谈胶体的部分哦，欢迎各位再来聆听哦。